在他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葛萨奇获得确认之后，打算提名更多的保守派法官任职下级法院。
川普总统女婿库什纳的妹妹在北京推销家族企业的房地产项目，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他强烈希望美国国会议员们愿意审视与党派立场不符的事实，讲真话。
5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我们来关注新闻头条。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经警告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不要任命退伍将军迈克尔·弗林为国家安全顾问，但是川普一意孤行，然后又在弗林上任24天之后将他解任。奥巴马于11月10日与川普在白宫进行90分钟的会面时，就警告过川普不要任命弗林。那么这场会面是在川普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2天后举行的。奥巴马在2014年因为弗林杂乱无章的管理风格，解聘了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弗林。
美国参议院周一继续追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活动，以及川普的助手们和莫斯科的利益关联。在参议院举行听证几个小时前，前总统奥巴马对川普的警告因为美国媒体引用前奥巴马政府官员的话而曝光，川普则是对国会的相关调查努力嗤之以鼻。川普还在推特上怪罪奥巴马政府让弗林通过了最高安全级别的审查。前代理的司法部长耶茨曾在1月份警告白宫，称弗林与俄罗斯的联系可能会导致其日后受到要挟。今天他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当时的会议细节出席作证。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平章你好。那么今天呢，也就是周一下午，前代理司法部长耶茨以及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那么他们是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做了听证，在出席了这个作证。那么呢，这是耶茨在被解聘之后首次公开发表关于弗林事件的这个谈论。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华盛顿邮报是在2月13日爆出了消息，是称当时耶茨是在前代理司法部长耶茨在1月26日的时候是曾经向白宫的白宫的法律顾问是表示了他对弗林事件的担忧。他当时是指出说，弗林在这个同之前这个驻美俄罗斯大使仪式上误导副总统彭斯以及白宫的其他官员这一事情，有可能会导致他日后受到俄罗斯的这个勒索或者是要挟。那么呢，当时这个报导建筑报端的这个同一天呢，我们知道弗林是递交了辞呈。那么在第二天，在白宫这个新闻记者发布会上面，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呢，当时是表示说，这个耶茨当时确实是给白宫小小的提了一下醒，也是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弗林提出的这个像有可能他所说的这个事实，有可能和跟这个彭斯总统以及白宫其他官员所说的事实是有可能有一些出入的，不过呢，据之前这个听证会之前的一些线人当时是表示呢，他们认为这个耶茨会利用这次机会是努力要来澄清这么一个他当时是否是只是小小的提了一个下醒，还是说呢当时是非常严正的警告了这个像白宫的那个法律顾问是警告了这个确实弗林存在受到俄罗斯要挟的这么一个可能。那么呢，我们知道其实呢受制于这个这个确实是机密信息。那么呢耶茨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并不能透露过多的细节，不过他仍然是向这个听证会呢是举出了许多当时他是如何跟这个法律顾问跟白宫的法律顾问是提交了这么一个情况，以及他当时是否就这个俄罗斯会要挟弗林这么一个事件做出了这个详细的报道。那么下面我来听一下他们在听证会上怎么说的。
Well, I think you guys are well aware of the president's concern about spills of...
我想在场的诸位都很清楚，川普总统非常担忧机密信息的泄露，这是他上任以来就非常关切的事情。机密信息如何能够建筑报端， 包括我们现在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参议院听证会上应该提出来的问题，也就是机密信息是怎么被泄露出去的。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
Get out into the open like that. I think that is an equally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frankly isn't getting asked.
对，那么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就这个当时的这个会议的信息细节是如何泄露出去，在记者会上做出的进一步解释。因为今天早上的川普总统是已经说他在发推特是暗示说，他说要问问耶茨，要问问宣誓之后的耶茨，究竟他知不知道这个他与白宫法律安全顾问之间的谈话是如何迅速的建筑报端的，也就是他白宫方面是在质疑说耶茨是不是在这次的这个信息的泄露方面呢起了主导的作用。那么我们下面再听一下这个听证会上面耶茨对这一说法是怎么解释的。
And additionally, that we weren't the only ones.
我们不是唯一知晓这些消息的人。俄罗斯也知道弗林的所作所为，他们还知道弗林误导了副总统彭斯和其他人，因为他们只不过向公众重复了弗林对他们说的事情。这就构成了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不仅支持，他们还很有可能掌握证据。这就造成了危险情况，因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可能受到俄罗斯的勒索。这就是我们给白宫的信息，他们的处理也非常恰当。
And that created a compromise situation, a situation where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essentially could be blackmailed by the Russians.
对，那么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我们在开场新闻也是提到了，那么奥巴马总统其实已经是向川普政府警告了，说不要启用弗林。不过呢，那么今天这个斯派塞在白宫的新闻记者发布会上也是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呢，当时我们都知道这个弗林当时在任用这个国防情报局局长的时候，是对奥巴马的一些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也就是他用这个回应是来暗示说，也有可能奥巴马不赞同启用弗林，可能是因为这些弗林当初的对他的公开的批评。主持人，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那么关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这场听证会的内容呢，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国会持续调查俄罗斯可能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同时，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将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华盛顿会面。两国军方同意恢复2015年生效的叙利亚空域协议，防止两国飞越叙利亚的战机发生空中事故之后，美俄两国外长也加强就叙利亚问题的对话。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先生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俄罗斯外长访问华盛顿，那么他访问华盛顿有什么样的重要含义？那么今天你采访了蒂勒森国务卿和黑山共和国总理的会晤，那么蒂勒森国务卿对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双边关系有什么最新的表述或者表态？
在蒂勒森以及拉夫罗夫呢启程前往寒冷的阿拉斯加来参加北极理事会的相关会议之前呢，美俄两国的外长先在温暖的华盛顿单独举行双边会谈，他们将讨论包括乌克兰以及叙利亚在内的一连串问题。拉夫罗夫上一次访问华盛顿呢是在2013年的8月9号，当时他和当时的国务卿也就是克里在国务院举行了双边会谈，因此呢星期三的会晤将是3年多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川普总统就任之后的第一次。那这是否意味曾经双边关系降到冰点的美俄关系呢有所暖化？对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早些时候在和黑山共和国总理举行会谈的时候呢，并没有直接回答媒体就此所特别的询问。那么在乌克兰的问题上面，国务院表示美国将强调乌克兰东部地区不断发生的暴力冲突必须和平解决，也将敦促俄罗斯切实的履行明斯克协议。那么在叙利亚的问题上面呢，两国呢将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最近所达成要成立的一个降级区来降低紧张，并且对叙利亚的平民来提供人道救援，为叙利亚问题的和平以及政治解决来铺路。林森。
荣香，我们知道朝鲜啊日前是拘押了第4名美国公民，那么这位美国公民呢是曾经在平壤科技大学工作过的，他的名字叫做金学成。那么美国政府对这一事件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表述或者表态？
美国国务院表示呢，已经看到相关的报道，而确保美国公民的安全是国务院的首要目标。美国将持续的通过瑞典驻平壤的使馆来寻求这些美国公民获得释放。那么在刚才不久之前所结束的白宫例行记者会当中呢，发言人史派瑟也就此提出了说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斯派瑟怎么说。
显然呢，这令人担忧。我们已经掌握这个发展，也将通过代表美国利益的瑞典大使馆寻求朝鲜的平壤政权释放被拘押的美国公民。
一些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要对平壤政权动用第二波的制裁。这第二波的制裁呢，将动用美国的法律，针对那些滥用美国金融体系的个人和实体，来对他们具体的进行惩罚。那么，美国也将不再对这些非法行为视而不见。一些曾经负责执法的美国官员表示，私下的表示呢，尽管他们掌握了证据还有名单，这些名单当中呢，包括了朝鲜、中国还有其他国籍的个人与实体，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针对平壤政权的制裁决议案，但是他们却曾经被奥巴马政府的官员来阻止，不再对这些个人还有实体来进行制裁惩罚。因此呢，最新的正在考虑当中的第二波制裁也是在关闭这个漏洞。林森。
刚才谢谢荣江，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朝鲜官方朝中社发表署名文章，指责意识形态盟友中国要对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该文还说，朝鲜为中国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这篇被认为是代表朝鲜最高当局的文章说，邻近的大国内部连日传出不按势力失去分寸的言论，使局势更加紧张。文章最后说，中国要深思，现在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妄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请海涛来谈谈朝中社的这篇文章。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注意到朝中社的这篇文章啊，是应该是首次吧，对中国称为中国大陆，那么这是释放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的确，这个朝中社呢，由于朝鲜和中国这多年来几十年的关系是可以说是铁哥们，他们从来不说就是中国大陆，即便提到这个中国，他们肯定是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是首次在朝中社这么重要的通讯社，大家都知道新华社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关系，朝鲜朝中社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就是他们的一个喉舌。他既然提到这个中国，而把中国说成是中国大陆，那就是肯定有一番别的意思，就是说在朝鲜当局他们来看，今天来看呢，就是这个北方的好邻居同志家兄弟呢，可能是要出现了一些变化，起码朝鲜当局认为是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我们再具体来看看这篇署名金哲的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表的，主要的论点都有哪些？
因为最近不是朝鲜它连续试射这个核武器，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紧张关系，中国呢也多次站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上，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呼吁朝鲜要禁止这个核武器。在这个关节骨眼上，就是说朝鲜面临到这国际上国际社会，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朝鲜呢终于就是按捺不住多年来积怨的这个激起这个怨气，终于找到一个爆发口给爆发出来了。这就是这篇金哲这篇文章的这个背景。
那么主要的论点呢？
它主要是论点就是说，我们都是多年几十年的这个同志家兄弟，流了很多鲜血，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中国背信弃义，你抛弃了我们，你应该为现在朝鲜半岛的发生的很多事情来负责。特别是你，因为你抛弃了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就是抗美的第一线，我们朝鲜70年来为你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结果你们翻过来把我们抛弃掉，这是他这篇这个文章的这中心点和主要思想。
那么据报道，这篇文章其实在朝中社是出现了两次啊，那么这两次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次是5月3号朝中社出来，他第一次登出了一个简本，那么当时呢就有就是中文版的这有个简本，就是大概有一页，当时有好多这个细心的观众马上发现，哦，你原来你的朝文版的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篇文章，你这个中文版呢只是把它非常简洁的把它出来，那么 大家一指出来，三天之后，大概5月6号或者7号，朝中社再次发表，他重新把这篇文章登出来，这次把这个上次删去的好多痛骂这个中国的这个带有很大情绪化和这些这个段落和字句，再次把它全文都刊登出来，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话。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作为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开始进行为期12天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但是规模比往年小了不少。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林森，我们知道这个是美国和菲律宾两国进行的第33次的年度军演，但是参与的人数呢，今年却不及去年的一半，并且呢，这一次的演习项目是不包括领土防御和海事安全的项目的。那么根据菲律宾的官方消息呢，这是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做出的决定，所以有评论认为这也和杜特尔特寻求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有关。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先来观看一段短片，了解本次军演的基本情况。今年在菲律宾举行的军演重点是救灾和反恐，不包括领土防御行动。
让我们记住，我们进行军事演习是把它作为建设和平的工具。通过演习，希望美国和菲律宾继续拥有更牢固的安全关系和双边关系。
我认为，尽管今年没有大量常规部队参与肩并肩军演，但反恐是必要的，是真实的，这是我们的联合行动。我认为继续训练有利于我们两个国家。
参加军演的两国官兵也远远少于去年的11500人。有关当局说，今年共有大约5400人参加军演。是，我们知道在南中国海呢，是有数个国家都对南中国海的部分海域提出了主权声索，其中也包括菲律宾。但是中国就宣称对几乎南中国海的全部海域都拥有主权。而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自从去年6月上台以来，在与中国的领土纷争的问题上呢，是采取了比他的前任更为温和的立场。而杜特尔特本身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上一周川普曾邀请杜特尔特来访问白宫，也是引起了一些反对的声音。那以上就是这一则新闻的全部内容，现场交回给林森。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说，他强烈希望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愿意审视与党派立场不符的事实，讲真话。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签署法律禁止移民庇护城市，并威胁对违反联邦政府命令的警察处以罚款和刑事指控。数百名志愿者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举行集会，标语上多用文字书写着欢迎，表示对游客和移民的欢迎。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经警告实为当选总统的川普，不要任命福林为国家安全顾问。朝鲜官方朝中社发表署名文章，指责意识形态盟友中国要对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开始进行规模缩小后的年度联合军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声称寻求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美国总统川普在提名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戈萨奇获得确认之后，打算提名更多的保守派法官来任职下级法院。一些官员说，川普名单上共有10个人，其中包括美国上诉法院的5名法官候选人。美国上诉法院在解释美国法律方面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上诉法院的法官的提名人因此必须由参议院确认。美国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每年只听取大约70起上诉案，而上诉法院的法官每年则要裁决6万个甚至更多的案子，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司法管辖区。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天表示，他强烈希望美国国会议员们愿意审视与党派立场不符的事实，并且讲真话。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奥巴马这位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星期天在波士顿被授予肯尼迪勇气奖，并在领奖时发表了上述讲话。就在几天前，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取代平价医保法案的动议，后者是奥巴马前总统最有代表性的立法成就。奥巴马称赞民主党议员们2010年投票支持平价医保法案，展示了勇气。面对共和党的激烈反对，很多民主党议员为此失去了国会的议席。
我希望国会现在的议员们记得，为那些已经有权有势、生活舒适的人提供帮助，其实不需要很大的勇气。而面对弱势群体、病弱人员、通常接触不到权力通道的人来说，为这些人争取权益就需要一些勇气了。
奥巴马没有提到继任总统唐纳德·川普，也没有直接提到川普废除并取代平价医保法案的努力。奥巴马只是说，伟大的辩论还未尘埃落定。肯尼迪勇气奖以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所写的一本书命名。肯尼迪在这本书中分别讲述了8位联邦参议员的故事，他们不畏丢失政治生涯的风险，坚持少数人支持但凸显原则的立场。美国前总统布什、福特以及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和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都获得过这一奖项。
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签署了一项法律，禁止所谓的移民庇护城市，并威胁对拒绝遵守联邦移民机构命令的警察局长和法官处警官处以罚款和刑事指控。德州的州长格莱格·阿伯特说，德克萨斯州坚决地支持合法移民，但是执法机构不得自行挑选要遵守哪些法律。共和党占多数的德州立法机构上周不顾民主党人民权组织和代表该州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的机构的反对，批准了这部法律。这部法律将于今年9月1日生效。这部法律允许警方询问被合法拘留者的移民身份，法案也迫使德州的警察局长和警长遵行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做出的拘留请求，违法者可能面临轻罪指控或是被解雇，警察局则面临每天最高达$25,000的罚金。
数百名志愿者上个星期六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集会，他们手举着标语牌，上面用多种文字书写着欢迎。这次集会是由洛杉矶旅游办公室组织的，目的是要让人们看到洛杉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萨利文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这是机场北部跑道附近飞机飞过的地方。
一二三举，
牌子上的字只能从空中看到，他们要发出一个信息，
上面用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中文和英文4种文字写着欢迎。
志愿者们说，洛杉矶市欢迎所有的人。
今天的信息是，你们在这里会遇见新朋友。我们要显示我们很不相同，也要向飞机上的国际乘客表示欢迎。
一名印度移民说， 这次活动与政治无关，而是要主动与他人接触。
不论这个人讲话有什么口音，有什么肤色，宗教信仰或者是性取向如何，我们都是人。
有人说这个信息反映了洛杉矶的开放与包容。
我认为这个信息很重要，因为世界上现在有太多的分裂，但在洛杉矶人们的确感到大家都受欢迎。
随着航班一个个的降落，志愿者们一次又一次地举起牌子，
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欢迎你。
他们希望机上的乘客能够看到这个标语，也希望世界各地未来的旅客也都听到他们的心声。奥萨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的妹妹星期六在北京推销家族房地产项目，并将这一项目与美国的 EB5 投资移民签证挂钩。外界质疑这一项目是否与库什纳的白宫高级顾问的身份发生利益冲突。另外，美国星期五通过的拨款法令也延长了有争议的 EB5 移民签证类别。我们来听听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对此如何作出回应。
加里德·库什纳按照道德规定的要求做了所有该做的行动，来确保他本人与这个项目没有干系，他没有参与其中。第二，总统和国会正在审视的是整个签证系统和各类签证项目，审视这些项目是否符合原本的目的，是否能够确保我们的做法能符合美国工人的最高利益。所以我们会继续与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合作。
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的妹妹上个周末在北京推销家族企业的房地产项目，鼓励中国的投资人利用美国的投资移民项目，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投资$500,000换美国绿卡的 EB5 项目正在中国的富人中日益走俏。就在同时，另外一场和美国投资移民相关的研讨会也在北京举行。美国之音的记者叶冰出席了这个论坛，我们来看看他的报道。
5月7号，也是在这家丽思卡尔顿酒店，举办了以 EB5 签证为主题的投资美国高峰论坛，吸引了众多有移民意向者。数十家企业设立展台，供与会者现场咨询，其中多与房地产开发的投资项目有关。主办方的移民及文教交流咨询公司外联集团董事长何梅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活动是一年一度的论坛，已经在中国多个城市举办了6届，该活动与库什纳毫无关系。7号在北京举行的第7届投资美国高峰论坛上，有嘉宾提到了新泽西州的这一房地产项目。
新泽西的一个 EB5 项目在目标就业区内，川普政府还没有明确的声明，但这可能是一个正面的消息，项目的使用也很可能成功。我认为这会促使总统对于 EB5 有一个个人的立场。另一位嘉宾对于川普当局对 EB5 项目前景表示乐观，同时认为川普当局也会采取措施进一步规范交易。
川普总统支持美国优先创造就业，吸引外来投资。我认为 EB5 项目符合川普总统政治立场，对于他来说，支持这样的项目确实帮助美国创造更多就业。川普一直没有表态，因为他是一个商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桩好买卖。我确信川普会支持该项目。从乐观的方面看，我认为川普会清理该项目，比如采取诚信手段，确保投资者受保护，确保交易是干净的。
EB5 项目呢，它的成败不在于你的谁来推广，是在于你项目的构成。最关键是项目操作者的人品问题。所以投资移民项目的风险不在于是谁来推广，你找一个纽约市市长来推广，并不等于说这个项目就安全。如果他不是项目方，完全请过来，像有些中介请来的这个什么，退休的这个国会议员呢？什么市长啊，包括我们的组织方请来的那个原来的驻华大使，是吧？这都是一个推广的一种需要，和项目方的风险没有什么关系。
今年4月，《纽约时报》报道，联邦探员搜查了洛杉矶地区与一起 EB5 签证欺诈案有关的多个地点，涉案者超过100人，有前中国官员涉嫌利用欺诈手段获得 EB5 签证，其中包括中国当局所说的百名红色通缉人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在星期天的法国总统大选中，中间派的候选人马克龙当选。有评论说，马克龙以高达65%的得票率当选法国总统，说明法国民意拒绝了其对手勒庞反欧盟和反移民的政策。未来的几年可能将决定巴黎是坚持全球化还是脱离欧盟走自己的道路。川普总统预期本月底将赴欧洲参加北约峰会，那么将上任后的首次出访放在了欧洲。法国进入马克龙时代，华盛顿与巴黎的关系乃至与欧盟的关系将如何走向？我们今天邀请特约评论员江静玲女士来做分析。江静玲是台湾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曾经长期担任中国时报驻伦敦的记者和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欢迎静玲。
李生你好。
我知道静玲你这常驻伦敦常驻英国很多年，采访过多次法国的大选，那么这次法国总统的大选为什么会如此的引人注目？
啊，是啊，林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就让我想起，上一次法国大选的时候，也就是2012年，那个时候我在现场做专题。那么我曾经采访了这个法国前总统基斯卡的儿子啊。那么他当时是法国国民议会的副议长，那个时候他就说了，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么我记得他的回答是说，法国有梦吗？那么法国有跟欧洲统合的梦吗？我要说，以目前的情势看来，这可能是一个可能不是一场美梦啊，那他可能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他会变成是一个噩梦，但是呢，回想起来，这是5年前的预言。我们没有想到的是，5年下来是竟然是会翻覆的这么快啊！也就是说，如果说2016年是英国的脱欧公投，是为2016年定了一个调，那个调就是到了年底，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大选，川普上来啊，那么民粹主义所谓的跟孤立主义的兴起，而2017年这次大选，我想是衔接了去年的那个调子，所以可以说这一次的大选，它变成你刚刚也提到，它是一个自由主义跟一个民粹主义的征战，所以它可能要为这个2017年接下来的这个整个局势定调，那包括了接下来这个德国秋天的大选，所以它特别引起注目。
嗯，这马克龙啊，他是被称作是一个中间派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另外呢，他非常的年轻，好像只有39岁，说这是好像法国这个100多年来哈，如果没说错的话，就是最年轻的这个领导人了。他如此年轻，又是一个中间派的人物，他就怎么能够击败这样传统的法国的这两党的这样的传统的候选人，而当选成为这个法国总统？
嗯，好。这个哈，一开始大家会觉得说，第一是他运气好，因为本来这个法国右派的候选人菲勇，他的呼声是最高的，可是在选举的竞选当中呢，他有丑闻发生，而丑闻之后他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呢就导致他在第一轮的投票里面就没有出现啊，也就落选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运气是一回事啊，最重要的可能是我觉得马克龙他做了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很正确的判断，那个判断就是他看到了在法国还没有出现像在西班牙那样我们可以，还有像在意大利那样的五星运动啊，也就是这种发自民间的政治势力在法国还没有，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前进这样的一个新的政党。那么他那个时候还是法国的经济部部长，而他在成立这个政党以后，他等于就是明智我要重新自己来，重启炉灶，所以他在4个月以后就脱离了。那么我想接下来还更重要的是他的策略运用啊，如果我们看到他的第一个大型的运动，他是效仿奥巴马在2008年的一个就是一个运动，那个草根运动，他就在法国举行了一个很大的叫大游行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他跟奥巴马当年的这个政治公司帮奥巴马竞选的公司合作，他采访了用志工啊采访了30万户的人家，那么他主要就是要让这些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运动的人来参与他的活动，所以他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试探水温，那二方面呢他就是为自己打基础，而后来这些民调访谈也都变成他政治的大纲，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 最重要的第三点就是他的政治形象清新，他不把自己列为精英。虽然我们知道他其实精英，他是前银行家，那么他也读了最好的学校，可是他不把他列为精英，他把他列为是新世代。所以他呢也不告诉法国选民说我能够替你做什么，他告诉法国选民的是你有什么机会。所以他用了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策略，在法国人普遍对传统政党都非常失望的时候，他出现了，
脱颖而出。
是，
你刚才说到他非常清新，那么这儿说一个题外话，你到这个华盛顿来驻站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要观察美国的这样的选举，美国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比如说像这个马克龙这样一个候选人，你也提到他清新，那么对于我的印象是，这个法国人对于这个总统当选人的或者是候选人的这样的私生活或者是他的个人这个方面，可能关注不像美国人那么在乎。你比如说像这一个马克龙，他的太太比他大很多，这似乎好像在法国不会引起什么太多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炒作等等。那么和美国选举的你能不能有一个比较，你觉得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有，我觉得还不止跟美国比较，我觉得跟特别是法国，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民主性啊。所以这件事情在法国它就是一个事实，它不是一个新闻来炒作。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如果我们注意到，这可能是我个人的观察，也是跟我在法国的那边的朋友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就是马克龙在选举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粉红色。那粉红色我们知道是同性恋或者是什么，所以有人说他暗示的其实是他的性向。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他可能是第一个承认自己，当然我必须要很小心说这个话，因为不能够证明，他可能是个双性恋。那么这个东西呢，就说在法国他们也不炒作，他们看在眼里。但是我觉得林森最重要的是，如果记得在投票前，也就是星期五的晚上，他有一个就说像这样的这个揭疮疤吧，就说有一个秘密的档案出来，那个时候就说马克龙在海外有账户。可是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有点像希拉蕊跟川普竞选前的状况，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法国从总统开始下令，就是说不能够传播这个消息，而法国的大报纸像世界报这些，他们也都没有披露这个新闻。所以我想这个是跟美国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这次马克龙是65%的这个得票率，这是不是能够说明，就是这个选举结果就说明现在法国的民意对于脱欧，对于移民，对于这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改变了，就是起先人们的那种担心。
不，我的答案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哈，他这一次其实以这么高票，就是65跟33这样的比例来看哦，是出乎大家的预料，因为的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可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啊，就是这一次相对的投票率是比过去的两次大选都要低啊。那么另外就是弃票跟这个空白票的票率高达12%，这也是相当的高。还有第三点很重要的就是，玛丽勒潘的得票率超过33%，而这在法国极右派国民阵线是从未出现过的状况。所以，就像很多的英美的评论家现在也都在说，这个东西可能是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状况，因为接下来要看马克龙他是不是能够应付得了，也就是6月18号的法国的国民议会选举，还有就是他是一个新政党，才一年，他要怎么样去统合、去统筹？还有他到现在没有说他的总理的人选是谁，所以这个当中，我想林森这就像是一个暂时的，可是接下来我们不知道要看他怎么去主政，去怎么去统治。那么我想，如果没有弄好的话，到2022年是还有可能，因为玛丽勒潘才48岁啊。
对于川普和马克龙的关系，或者是说华盛顿和巴黎的关系，你怎么预期？
我的预期很有意思啊。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他在马克龙当选以后啊，他跟英国脱欧的这个领袖啊，这个 Theresa May 啊，梅姨，他们几乎花的那个电文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预期跟他这个合作啊。那么我想这个东西是因为现在川普跟他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路线，所以我想接下来恐怕还有很多的磨合跟试探。
那么欧盟的领导人说这次马克龙当选是欧盟的这个统一和强大的一个伟大的胜利，也就是说马克龙呢可能会扭转这种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反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想这就回到刚刚我们说的，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高兴啊或喜悦，我觉得还太早。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可能就是6月18号、11号到18号以后这个法国国民议会的选举状况。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还要看到9月，也就是秋天，德国的大选结果到底是怎么样。那么梅克尔他可能会出胜，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他已经在位12年了，其实他自己可能也很疲乏了，所以我觉得这接下来还有一个观察期。
最后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马克龙上任以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北京和巴黎历来这个是属于关系比较密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次马克龙当选，未来的中法关系你怎么预期？
马克龙他在竞选前他曾经接受过一次访问，他很少提到中国外交政策，但他提到就是说在政治上、外交上、经贸上还是要跟中国延续关系，而且还有很重要就是马克龙他是一个主张全球化跟贸易开放的人，所以我想他们的关系会继续往前走。不过马克龙在经济部长期间也提到了一个东西，而且他再三的重申，那就是希望中国能够遵守 WTO 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章啊。那么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在欧盟里面对海外投资要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控管，所以这个是变成说一紧一松啊。那么又要跟中国合作，可是又要中国遵守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那么同时呢还要控制海外的投资，所以接下来我想也还有一段观察期间。
非常简单的说一说，就是说马克龙他会不会利用中国作为一张牌和美国来打交道？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尤其是在英国脱欧之后哈，我们知道英国本来是中国在欧洲的桥头堡，那么现在呢中法的关系今后要怎么发展，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也要看这个川普跟中国的关系发展的怎么样。所以它是一个互动的形态。
好的，谢谢静玲，我们非常感谢特约评论员江静玲女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走进纽约，那里是美国最知名高等学府的所在地之一，汇聚了100多个国家的学生。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 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纽约市对陌生访客来说可能会有点发怵，外国人会感受到文化的冲击。可是纽约市是美国最知名高等学府的所在地之一，汇聚了100多个国家的学生，他们有机会同堂交流，努力把自己培养成未来的国际领袖。
对年轻的专业人士来说，在纽约这个美国最大都市生活有它的好处，可如果你不知从哪里开始，周围有伴儿就比没伴儿强。
对很多人来说，如果没有国际学生之家，纽约就会是个非常孤独的地方。
阿姆扎特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前的职业是记者，可他的宿舍如果不在学校旁边的国际学生之家，纽约的生活就会很不一样。
New York is a lonely place. I mean,
纽约是个很孤独的地方，这里人很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裔等等，可是人们并不来往。
But still, people don't mingle.
国际学生之家有很多公共活动场地，鼓励学生们相互交往。
Residents stay in rooms that are by design.
学生的宿舍设计就是很小，这样学生们就会走出房间，使用公共设施，彼此可以交往。餐厅的设计就很公共，你每顿饭都能碰到新的人。
So you can sit with someone new for every meal.
这里的住户不仅仅来自一所大学，纽约地区多所大学的国际研究生经常在此汇聚，一年到头都有各种文化的庆祝活动，大家一起参加。对很多学生来说，随意的交流就是能缔造伟大的友情。
I think the way in which you engage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when it comes to sustainability.
参加系统议题的政治讨论绝对发人深省。我刚来时根本想不到会参加这种讨论。我能够讲述南非的经验，我和一些朋友的讨论就更有内容。对于我而言，这是了解新型黑人意识的绝好方法。
It was a great way to plug into a new wave of sort of black consciousness.
对土库曼斯坦的图里耶夫等其他学生而言，不同背景的文化交流让他重振信心。
I come from a country where we don't have different races. I've never seen a black person until I came to.
我的国家没有不同的种族，我来美国前就没见过黑人，所以当看到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来此欢聚，很振奋人心。
To unite was really inspiring.
国际学生之家有700多人居住，很多学生都想毕业后继续与这里结交的朋友保持联络，并且把在纽约学到的领导技能带回祖国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在纽约，来自25个国家手持美国国旗的儿童最近宣誓入籍，成为美国公民。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再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次庆贺活动。
不是每次去动物园都能得到美国公民证书的，不过今天这些穿戴整齐、来自25个国家的32名5到12岁的儿童来到纽约的布朗克动物园，就是来拿公民证的。这意味着什么？那要看你问谁了。
Excited and good because
我感到很开心、很激动，因为我从没注意到我在这儿，我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样可以到各地随意旅行，这是我爸爸说的。
这些孩子的入籍仪式在他们宣誓以后画上句号，对孩子们来说这纯粹是象征性的，但在家长眼里这代表着更大的意义。
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最后一环，父母已经成为公民，子女得到公民身份就是最后一步，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仪式让他们结束奔波，开始新美国人的生活吧。
乌尔科夫家庭来自俄罗斯，他们七岁的儿子还在步履蹒跚的时候就知道美国了。他很高兴，因为他能感觉到100%的机会参与一切了，不管是求学、工作，以后都是100%的美国公民了。对父母来说，有工作机会、受到优等教育、包括奖学金等，都是公民为自己子女赢得的重大利益。但对刚刚入籍的公民来说，则是自我陶醉的时刻。
我要看电视，放一部电影来庆祝一下。
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北美大陆曾经游荡着几百万头的野牛，但是19世纪人们为了获取牛肉和牛皮大量的猎杀野牛，致使野牛濒临灭绝。今天野牛再次增多，部分原因是野牛可以帮助土地复垦。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希莱斯特从印第安纳州发来的报道。
坎卡基沙地自然保护区的这些野牛犊出生没几天，但他们不久就会加入野牛群，对100多年的环境破坏进行修复。
我们创建这个大规模的环境复原项目，使我们得以保护所有濒临灭绝的物种。
印第安纳州西北大自然保护协会项目经理安考尔说，这个自然保护区占地429公顷，过去基本是印第安纳州最大湖泊所在地，可是这个湖泊19世纪放水还田，改为农业用地，他们无力让湖泊再生，却可让草场复原。
And bison are a really easy way to get short grass prairie.
野牛是矮草草原的天然缔造者，他们只要在这里生存，像平常一样吃草繁殖，就能为我们创造出矮草草原。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印第安纳州分会为恢复坎卡基沙地的草原努力了20年，去年年底他们引进了23头野牛，包括16头怀孕的母牛，这是他们恢复草原的最后一步。这家自然保护协会现在拥有13个牛群，保护区从墨西哥向北一直延伸到北达科他州。与家禽不同的是，野生牛群不依赖人类自我生存，饲养的野牛是为了出售牛肉，这些野生的牛完全是为了生态管理。野牛不但吃草，还在草地上打滚，吃草可以促使野花生长，有利于稀有鸟类的栖息，打滚可以压低野草，有利于雨水储存，吸引两栖动物和其他小动物前来饮水。野生动物还吸引游客，为草原社区带来新的收入。有些游客多次返回草原，就地重游。
上次我在这儿，野牛都聚集在那个绿色的牧场地带，一头不少。
预计这里的野牛最终会增加到55到75头。美国之音记者希莱斯特从印第安纳州摩洛哥发来的报道。
美国人物志是一档介绍人物的系列节目，在节目中我们直接引用受访者的话。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安东尼·佛奇，有时候他被人们简单的称呼为美国医生。尽管他的工作和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的范围。那么由于在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任职主任的30多年的经历，每当类似埃博拉病毒这样的传染危机出现的时候，他是提供医学解释和医疗指导的首选的专家。在对艾滋病的认知和治疗方面，他的贡献更是卓越。
Being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作为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我觉得责任重大，尽你最大能力做好工作，或者说杰出的工作。因为世界上这么多人的生命，艾滋病患者、疟疾患者、肺结核患者、呼吸道疾病患者，这些都属于我负责的领域。要研究出不仅能够救命，而且还能在世界范围内防治这种疾病的方法。
The interventions that would be ultimately not only life-saving, but prevent suffering and disease throughout the world. Well,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Brooklyn, New York.
我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并在那里长大。我的父亲是名药剂师。所以我对医疗健康问题有过接触，但是我觉得那不是让我以此为业的主要原因。 高中和大学时候，耶稣和有关人文科学、古典名著、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教育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成长为一个更有人文关怀的人，而不是一个更有科学意识的人。所以我发现，要想把我对自然科学的天赋和做些与人有关的事情、照顾人的愿望结合起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学医。
I like communicating.
我喜欢与大众交流科学，这样他们会明白为什么发展科学很重要。所以，关于如何进行科普，我的信条是：缜密思考，学术过关，言简意赅，就是尽可能简单明了地说出你的意思。我人生中不多的几次值得自豪的经历之一，就是担任一个研究所的主任。这个研究所为大多数传染病研究提供经费，并且推动探究一些疾病的疗法，尤其是艾滋病。我们也研发出几种主要疾病的疫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2002年，布什总统派我去非洲，看看能否在那里建立救治艾滋病患者的项目。后来这个项目被称作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简称 PEPFAR。 这个项目已经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
He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saving several million liv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当我们最初开始研究后来被称作艾滋病的病症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导致艾滋病的介质是什么。由于国家卫生研究所、我们的协助机构和这里的研究机构共同出资的这些研究工作，找到了发病的原因，探索出诊断方法，在这些基础上综合使用一些药物，使艾滋病患者保持正常的寿命。这是医疗史上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之一。总会有新型的和死灰复燃的传染病出现。我最担心的，或者说让我彻夜难眠的，是一种全新的类似流感的呼吸道疾病。这种疾病可以迅速传播，造成一定程度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在研发防止这类疾病爆发的方法。
好，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这个周末，中国政府将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预计将有28国领导人以及100多个国家的官员、学者和企业家出席。从2013年正式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就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展示其中国梦实力的一个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能在峰会中得到多大落实，它是真如中国政府所说为各国创造合作共赢，还是让中国一枝独霸呢？一带一路的资金从何而来？对中国、对亚洲乃至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夏威夷的呼啦舞。
这种战争舞蹈啊，始于数千年前夏威夷的部落，舞者必须看起来和感觉都像是真正的战士一样，因此他们必须经过特殊的体能训练。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